圣经里面有很出名的几章，三章叫做登山宝训，是主耶稣所讲的真理。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一看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理之道。耶稣基督是生命，是真理，是道路。我们今天看看主耶稣怎么样讲真理。在这三章里头，主耶稣常常的用一些问题来讲，发问，目的呢是要听的人能够反省，能够注意，能够回想。有回答的时候呢，就要经过思想。我们要看七个问题，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生命的问题。这七个问题都带出来七方面的人生的基本的真理。我们要看这七方面人生基本的真理，用这七个问题带出来。第一个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带出来生命的真理。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六节，第七章第十六节，在第九页，新约第九页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折无花果呢？那这个问题好像不需要回答啊。问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反省的问题，答案很清楚，就是荆棘上不能够折葡萄，棘藜里不能折无花果。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最简明的问题，但是它带出来很深的、很重要的人生的真理。这个真理本身是什么呢？第十七节下面一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好树有好的生命，从它的好生命里头就结好果子；坏树有它的坏生命，从它的坏生命里头就结坏果子。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树的生命，生命好果子就好，生命不好果子就不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真理，不是外面如何的来装饰这棵树，不是把假的果子装上去作为装饰，外面不能够更改树里面的生命。如果要让这个树结好果子，必须改变它的生命，生命不改变，就不能结出好果子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的主要的工作是生命的工作，给人新的生命，不是要把人的旧生命来改良。旧生命改来改去，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你改了这里，那里出毛病；你改了那里，另外一个地方出毛病，那是舍本取末，那是缘木求鱼。所以耶稣基督来，他的第一个工作不是讲道德，不是讲仁义，因为世上道德仁义讲的很多了，哪一个人不晓得道德仁义呢？人人都晓得，但是晓得是一回事，他的生活他的行为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主耶稣很了解人类的需要， 它不是从道德入手，它是从生命入手。当一个人打开他的心，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才能改变他的旧生命。所以主耶稣首先基本主要是讲生命的真理，不是讲道德。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主耶稣完全不讲道德，不是的。主耶稣有一个先后的次序，生命在先，道德在后。你生命好了，你的行为一定好，好像一棵树生命好了，果子一定好。所以主耶稣是要根本解决人的问题。我从前住在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住了37年，在2年前就来到美国。我在香港65岁退休，那里的那我们的会章就是65岁要退休，但是美国呢工作的时间可以到70岁，所以我过来美国再工作5年。那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经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小院子，院子里面有几棵的玫瑰花，开玫瑰很漂亮。那么那个种玫瑰的人呢就告诉我说，他说这些玫瑰啊，你晓得是怎么来的吗？我说你讲呢。他就说原来啊是荆棘，后来呢就用截枝的方法把荆棘上面的枝子剪掉，把玫瑰的枝子剪上去，然后就开玫瑰花了。原来是荆棘。但是他跟着说啊，要小心呢，如果你下面的枝子不常常修剪的话呢，这个荆棘的那个本性又会出来了，这个玫瑰花就开不成了，又恢复了这个经济的那个情况了。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就是和主结起来了，主的生命进来了，我们就开始有了新的表现，因为生命改变了。但是原来我们的旧生命的余留的部分还在，我们的旧生命啊还没有除根。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建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熟的时候，这个旧生命才完全的消除。现在是新的旧的同时存在。所以如果我们呢不常常修剪我们那个老自己的特性，如果不常常的对付它，我们如果没有属灵的追求，没有属灵的学习，没有自我的对付，我们那个老的情况慢慢又出来了。目前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好像用解脂的方法把他的生命透过信心解在我们的里面。信也就是结连的意思哈。圣经很注重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连的作用很基本很重要。我们把这个电流一按，灯光就亮了，因为结连而通了，电流一通灯就亮了。所以那个作用很基本，很简单，真的很基本。圣经讲的信心也就是这样。我们不信主就和主没有结连，没有关系。我们不信上帝和上帝没有结连，没有关系。结果上帝的恩典、慈爱、能力、真理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救恩之外，真理、慈爱之外。信就是结连，就是解受。因为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我说我这里有个礼物要送给你，但是你不信，但是你的手就不会伸出来，你不会伸出来，我这个礼物就没有办法交给你。信很简单，但是却是有基本的作用。基督徒的信心也是一样，圣经说我们信有上帝，我们信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信他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有了这样的基本的信心，心就开了，接受的手就伸出来了，就可以接受。信是很单纯的，很单纯的，但是呢它的作用确实很大。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信心来接受，来得着。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的第二个问题，带出第二种的人生基本的真理，那就是品格道德了。讲了生命，就讲跟着讲道德了。主耶稣很注重我们的人生的真正的品格。主耶稣讲善，良善的善，他怎么样讲善呢？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也这个话很有意思，也讲得很强，也很生动。在这里主耶稣讲到真的善，主耶稣讲这个真的善的背景呢，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那是假的善伪善。主耶稣针对假的善来讲真的善，真的善有一个真的动机。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真行善的时候，他是暗中去行的，他左手做的不叫右手知道，右手做的不叫左手知道。意思就是说，不是为了叫人知道，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夸奖，不是，乃是为了行善而行善。这是主耶稣讲的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善。这个世上许多的人行善，但他们有一个目的，就得到像一个匾啊，乐善好施，这是善人之家，是大善人。有的人行善是沽名钓誉，这个沽就是埋的意思，沽名就是用善来埋名誉，钓誉好像钓鱼一样，那来钓名誉。一个人怎么钓鱼呢？就拿一个鱼钩，放上鱼食，然后就放在河里，放在海里钓鱼。那个鱼看见那个鱼食，就张口要来吞吃它，结果呢就上钩了。那个钓鱼的人呢，是用一点点鱼食要得到一条大鱼，所以他用鱼食一个目的，要得到一条大鱼。有的人行善就是沽名钓誉，他的目的就得到一个善人的名誉，要得到荣耀。有一次在香港有一个有几件几家的报纸，每年春节的时候推行济贫运动，济就是济助，帮助穷人的一个慈善的运动，大家都捐钱捐钱，然后帮助穷人。那么在那个报馆里头，我认识一个工作的人员，编辑之一， 他有一次就告诉我一件事实，他说呢，有一年呢，他们收到一封信，这个信里面说，我预备捐10万块港币，为了济贫运动，但是有个条件，我这个信里附了我的相片，这个照片如果你不照登出来呢，这个10万我就不捐，这个条件就是把我的照片要登出来，要说明我是什么什么人。那么这个报纸照办不照办呢？他们在商量，商量过以后还是照办啊。意思就是说，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了啊。那我们要得的是钱，不理他是什么动机，只要钱来的，我们能够帮助了穷人，我们做了好事了嘛，所以就照登啊，照办。但他把这个事实呢，就告诉我了。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看见在人性里头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啊。所以善成了装饰，成了虚伪，动机有问题，不纯正，有复杂的动机，还是自我在里头作祟。在这里主耶稣要跟从他的人，就是基督徒们，那些学习他的人，效法他的人，要注意这件事，把我们行善的动机澄清，然后我们才能够发出真的善。这个又是里面生命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就配合起来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善的生命，我们这个善的生命流露出来善的行为，我们这一个行为和生命配合起来，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如果有善的生命，就会流露出来善的行为，也就是善的果子。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真理。现在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带出来的第三个人生的基本的真理，那就是灵修的真理，也就是一个人接近上帝、亲近上帝的这个真理。我们看6章23节，6章23节，你们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们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主耶稣提到人生的两种的光，第一种的光呢，就是眼睛，是身体的光，身体的灯，身体的光就是眼睛。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昏花，他就全身整个的人觉得黑暗。一个失明的人呢，正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头啊，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孩子向妈妈讲话，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失明的，这个孩子大概有5、6岁，他就对妈妈说，妈妈，我真是想看看你的面是怎么样的，我听见你的声音不能见你的面，我有最大的一个可想，就是能够看你一面。哎呀，这个话讲出来是小孩子很自然的一个心情的表达呀。这个母亲呢听见了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啊。他说爱的孩子不能看见他的样子。一些失明的人，这个美丽的冬景，四季春夏秋冬的不同的景致，这个美丽的大自然他们看不见，那是何等的悲惨的一件事。眼睛失明让一个人在黑暗世界里 过生活。但是主耶稣跟着就说，如果你们里头的光黑暗了，那个黑暗更是何等大呢？是两种光做一个比较，身体的光是外面的光，里面的光是心灵的光，精神的光，这个光对人生的这个意义更重大。我们常常说黑暗世界，黑暗社会，我们说政治黑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许多的见不得光的事在里头，有许多罪恶在里头，有许多的自私自利争权夺利在里头，所以造成了这个黑暗的人生，黑暗的社会，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黑暗不是外面的黑暗，是心灵里的黑暗，是道德的黑暗。这个黑暗主耶稣说是何等大。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里头的光是什么？我们身体的光是眼睛，这个很清楚，我们里面心灵的那个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旧约里面，箴言书有一个地方这样说，上帝把他的灯放在人的灵里头，那么这个灯呢，就是人的灵，人有身体也有心灵，这个心灵就是里面的光，里面的灯。但是很可惜啊，这个人类的这个心灵落到黑暗的地步。为什么落到黑暗的地步？因为和上帝的灵隔绝了，和上帝分开了，所以上帝的光不能够照到他的里头，上帝的真理的光不能够照到他的里头。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上帝把良心放在人的里头，人的良心也就是灵，心灵的作用的一部分。人的心灵落在黑暗里头，但是在还有一部分的残余的作用，所以人的良心有的时候还起作用。你看在中国的历史里头，秦始皇他年老的时候就常常忽然大哭大笑大叫，一个精神失常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我们这样推想一下，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做了很残忍的事，他焚书坑儒，把许多的读书人都活埋了，为了达成他的这个军权，他的统治。后来他的良心使他不安，所以后来精神失常。那这就表示一个残忍的人，一个很刚硬的人，仍然他的良心有的时候起作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是已经和神的灵这个隔绝的。换句话说，人有神的形象在人里头，这个神的形象就是神性，道德就是真理，就是仁义，就是圣洁，就是真理。好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就是上帝的形象在人的里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许多人误会了，以为呢人有两个眼睛 神按照他的形象做人，所以神有两个眼睛，人有一个鼻子，神有一个鼻子，人一个口，神一个口，把外面的形象来想，这是误会。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形象是他的德性的形象，是他的 moral image， 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上帝的本性，这是神性。他把这个形象放在人的里头，所以人里头原来是有神性的，人性里头有神性，真正的人性离不开神性。什么时候人里面的神性已去掉了，他就失去了真正的人性。所以我就说，我们说这个人不像人，人而非人，意思就是说按这个名称上他是个人，但他失去了人的实际，失去了人格，失去了品格，就失去了他里面的那个像上帝的地方，那就是 the image of God is broken in man， 所以人就失去了他真正的人性，因为人性里头有神性。有人说过很出名的一句话，说人性失去了神性，就剩下的就是动物性。那 humanity without divinity degenerates into bestiality。 那么这个 bestiality， 那就是如果那用平常的不好听的话，就是兽性。但是呢，我们它这个基本的意义倒不是讲的那么坏，但是说人的动物性，人是有他的身体，所以他有和其他的动物有相似的地方。如果他的灵性拿去了，剩下的就是他这个肉体。肉体在我们中国人的作品里头，我们的用的词句里头常常提到灵肉之争，灵肉之争，那就是心灵和肉体的这个斗争。那个心灵就是高级的，这个肉体就是低级的，所以每一个人里头有他的高级的人性，有他的低级的动物性，在那里斗争，就造成了这个人世间许多的悲剧，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罪恶。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上帝按他的属灵的品格的形象造了人，人原来是像上帝的，但是人堕落了，人堕落了，失去了上帝的形象，结果就成了和其他的动物相似的一种生物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在这里主耶稣就讲到，上帝在我们里面原来有良心的光，原来有我们的那个心灵的光，有上帝形象的光，但是后来破坏了。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灵的作用就开始复活了，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和神的灵又相通了，和神的生命又相通了，神的形象开始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在恢复了。所以我们的属灵的追求就是要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里头，原来像神，后来失去神的形象，再恢复神的形象。恢复的时候不是一下子100%都得到了，乃是一步一步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恢复，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道路，一个新的目标，一个新的人生。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光就渐渐亮起来了，亮起来了，那个灯又点起来了。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里面的光，里面的灯，就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做基督徒的人，我们要常常行察，我里面有没有光，我里面的光是亮呢还是弱呢？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旧约里面，诗篇119篇105节，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话就是圣经，这个里面的光也是我们人生道路的光，在我们的脚前，在我们的路上，在我们的心里，所以里外都有。我们读神的话，这个光就明亮了；我们不读神的话，这个光就暗弱了。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读圣经，要常常的亲近主，这样我们的灵性才能够像火一样得到眺望，我们的灵性才能够健壮有力，我们才能够更加长进，恢复更多的恢复，更多的恢复，更完全的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里头。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有一次我读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对我很好的提醒啊，就有一个人呢，他被仇人追赶，这个仇人要杀他，所以他在这个生命的危险之中骑在马上逃命啊，他就跑，尽量的要跑得快，要逃出敌人的手，那个敌人在后面紧紧的跟住他不放松。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忽然发现他这个马上的鞍子松了，马鞍子一松了就骑不稳了。他心里想怎么办，两件事可以做。第一件事呢，就是停下来赶快把鞍子弄好，那么再上马，那么可以更快的跑。第二个办法呢，就是不离他松了，还是继续的勉强的跑下去，因为一停下来就损失时间，容易被敌人追上。他在那里犹豫不决，在那里考虑，最后他决定还是要停下来把马鞍子弄好，再飞身上马，那就更快的跑。结果呢，他跑掉了，他逃了命，因为他把鞍子弄好了。那个马鞍子没有弄好，关系重大。所以他停下来的时候，表面上看好像损失了时间，事实上他争取了时间。一个基督徒读经祷告，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要做啊，我们很难抽时间亲近主。所以我心里想啊，神会原谅我，我不读经不祷告，神也了解我那么忙，他知道，他原谅。那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重点，就不是原谅的问题哈。神要求我们亲近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让我们里面的光能够亮，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属灵的义务这样子，那就看错了，看错了。我们读经祷告亲近主是要常常得到提醒，好像我们那个火慢慢熄下去，眺望起来，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火让它燃烧的明亮，我们就看得清楚，我们就人生的道路不会走错。结果呢，我们有很大的获得。撒旦仇敌就是魔鬼，想用各样的方法要让我们跌倒，要让我们犯罪，让我们做错事。他用的方法呢，就是要我们不要想，不要亲近主，把里面的光弄暗了还不自觉，要把我们这样的糊里糊涂的就带到一个跌倒的犯错的一个地步。但是圣灵提醒我们，要我们亲近主，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当然是出于爱神的心，我们愿意亲近他，我们愿意了解他的心意，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这是出于爱神的心。 但是同时呢，对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对神对我们自己都是非常的好。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坐这个小巴，就 mini bus 啊，那个 van 到沙田去。那么那个路呢是弯弯曲曲弯弯曲曲，一边是山一边是山沟。那么这个小巴呢就在那个路上这样弯弯曲曲走。那天晚上呢下大雨，所以那个司机呢就非常小心来开车。我正刚好坐在司机的旁边，我就很注意他，很紧张。我又注意到他一件事，他的眼睛看什么地方呢？那个路，那个公路的当中有一行的潜在地面上的玻璃球，可以把那个灯头的那个把那个车头的灯光反射回来，所以那里有一行的灯光在路的中心。他的眼睛就看定这一行的灯光，就按照这个灯光来开车，别的都不看了，别的都不需要注意了，就认定这一行灯光就没有错了。我们也虽然在这个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罪恶的引诱我们，只要我们认定基督的光，认定基督的真理，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车子按照这行的光灯来开行，就没有错，就没有错。飞机降落的时候也是一样，多少次我在纽约的那个 Newark 飞机场的附近经过，看见那个飞机场的周围呢有许多种类的灯，那些灯呢都是给飞机的驾驶员的一种提示，让他们晓得已经到了这个机场了。虽然他们有很精密的仪器可以指导他们，但是飞机场的周围还是有需要有那些特殊的灯光，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安全的降落。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这个路途上需要光，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光，我们里面的灯需要点起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清君主读经祷告是巡视时间，不是的，表面好像巡视时间，事实上你争取了时间，你是做了一件有智慧的事。哎呀，有一个主内的弟兄他这样说，他很难过的这样说，他说我做了一个大错事，他说如果我事先祷告或的话了，我就不会做这件错事。他说事先没有祷告，糊里糊涂就做了这件大错事，跌倒了。你看那个时候他了解了，他后悔了，但是太晚了。如果我们常常警醒仰望主，想到主的真理，他的真理是我们的人生的引导，那样我们就不会落在陷阱里头，就不会被罪恶这个毒害，我们就会安全的度过我们人生的道路，走在正道上。这是主的话的帮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真理。我们现在再看第四个问题，就是处人的真理。我们和人相处，这个真理在第七章第三节。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呢、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也在这里我们就领会一个很重要的做人的道理，处人处事的真理啊。我们要先改正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是正己，然后正人，自律，然后律人。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正，怎么能够正别人呢？有许多的人就是要先去正别人，忘记了正己，单单想去正人，所以正来正去呢，没有作用。一去正别人的时候，立刻有个很强烈的一个反感。我们看见那些能够帮助别人的人，都是自己先解决了自己的错误的问题的人，把自己弄好了，然后才帮助别人去做好。自己不做好，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做好？这么简单的事，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就容易落在这个错误里头，不自觉地落在这个错误里头。下面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金律啊，像黄金一样的一个律则，一个 golden rule，是圣经里面主的话语中非常出名的一个基本的处事处人的律则。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旧约有律法的书，有先知的书，旧约那么厚厚的一本，它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在这里主耶稣给他提到一个大纲，一个大纲，简单的一句话，用一个律则总裹起来告诉我们，这个总纲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请注意，这个里面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如果我想这个人待我好，主耶稣就对我说，我要先去好待他。如果我想他待我好，我就先待他好，不是等他待我好我才去待他好，不是，采取主动。这个里面有一个主动的作用在里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去待人，而且这个待人有个先字在里头，先主动的那样去做，这就是一个新的因的创造。我们说因果的关系，因果的关系，这里提到一个因，一个新的因，就是你主动的去爱人，去帮助人，善待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人就会同样的待你的。有很多的人都是消极的啊，等待别人对我对自己好，然后再对别人好，结果呢永远就得不到这件事实现，因为两边都不要做，两边都在等，我等他先对我好，他等我先对他好，结果呢两个人都照原来的情况下去了。中国的孔子讲的话也是非常的高超，跟这个意义相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那个话呢，还是从消极的角度讲的，你不愿意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不要那样去对人。但是主耶稣呢是说，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你要先那样去待别人。所以这个里面有个消极和积极的 一个差别在里头。这个例子经过了这个伦理的历史，伦理学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Ethics 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的讨论，许多的研究，有许多的理论出来，什么是基本的道德，什么是基本的道德。在这许多理论之中，有一个得到普遍的接纳，就是康德的一个理论，这个 Immanuel Kant K-A-N-T Kant 这个哲学家和这个伦理学家，他提出来一个理论，就是说凡是你愿意普遍化的事物就是道德的，你不愿意普遍化的就是不道德的。比方说你比方 偷东西这件事，你愿不愿意它普遍化呢？如果一普遍化，就带来一个可能，你自己会被偷。一普遍化了，就有人偷你了。所以想，哎呀，我被偷了，这个我不赞成，这个不好，这个不好。所以呢，我就反对，我就不愿意它普遍化。那么这个偷东西就是不道德。如果讲到爱人，啊，我想，啊，我愿意它普遍化，人人都相爱，那么就有人爱我了。我就愿意它普遍化了，那这个就是道德。他定出这样的一个例子，凡是你愿意普遍化的就是道德的，你不愿意它普遍化的就是不道德的，因为你不愿意它在普遍化的时候做在 你自己身上，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所以呢，这就是拿自己愿意不愿意别人这样对我来决定它是不是道德。所以这个呢，我们看见虽然经过了那个时候康德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类历史里面在伦理学、道德学这个经过了2000多年的研究以后，还是回归到2000年前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经律的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是超时代的，给我们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处人处事的真理。那么平常我们在教会里少讲到这些方面，所以今天呢，我就还是用足一个钟头来讲哈，我们大家可以都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如何的处人和主耶稣的教训的宝贵。第五个问题，这个问题来到主耶稣的教训的重心了，也可以说是中心点了。我们看第5章44节，5章44节，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爱仇敌，这个问题在哪里呢？46节到47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好待那些好待我们的人，如果他是我的弟兄，我就请他安；他不是我的弟兄，我就不请他安。我的弟兄对我好，所以我就请他的安，就对他好。如果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么和一般的人有什么分别呢？一般的人也是这样，你待他好，他就待你好。你待他不好，他待你不好，一个自然的反应。主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想想，我们和一般的人有分别没有？ 我们的态度有分别没有？我们和人的关系和一般的人有没有分别？主耶稣要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不单单的爱那爱我们的人，不单单善待那善待我们的人，乃是要爱一切的人，包括仇敌在内，要爱仇敌。你这个爱是可以实行的吗？很多的人说这是理论而已，爱仇敌根本做不到，不可能。但是事实上啊，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就是走了这条路，他最后牺牲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完成了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个教训。你看他在十字架上祷告，为谁祷告？为那个钉死他的人祷告。他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你看主耶稣还为他们说情呢，还替他们想理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呢，这是主的心呢。你看他在十字架上多么痛苦，在那个痛苦之中，一般的人的反应就是恨，哎，这些人这么坏，上帝啊，刑罚他们吧。我想一般的人都会是这个表现，但是主耶稣他仍然爱这些人，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怜悯他们，替他们找出理由来可以得到神的饶恕。哎呀，这是一个苦心，这是个苦心，爱的苦心。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还会这样想，就表示他内心真是这样啊。有人说，如果想认识一个人呢，有三种的情况你会认识一个人最清楚。第一呢，当他独处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只有他一个人，他那个时候做什么，那就是他的品格，真正的品格。如果有人在旁边，他不好意思，没有人在旁边呢，那么他就畏缩欲畏了。第二呢，是当一个人这个得意的时候，一个人得意忘形了，一得意的时候他这个本性就出来了。有很多人平常很好，一得意了，哎，就气焰万丈，什么人都看不在眼内，他的本性出来，你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还有第三种情况，当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他的表现怎么样，你可以认出来他的真正的品格，真正的人是怎么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没有人在那个时候还在演戏，还在表演那给人看，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的流露就是他真正的生命，真正品格。那个时候他为钉死他的人祷告，所以我们的主是爱，他的十字架的爱对于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大的激励，非常大的震撼，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叫我们想到主这样的爱我，我应该用主的爱去爱别人。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人我不能饶恕，那个人我不能原谅的时候，我们想到主饶恕了我们的，原谅了我们，主的这个爱就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动力去爱别人。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讲了这个真理，真是非常非常的超越的真理。我们经过人类的历史这么多千年来，我们什么理论都经过了，我们最后还是归到爱的真理，仇恨的真理我们经过了，阶级斗争的真理我们也看过了。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许多的问题，我们最后的总结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爱，可能吗？我们一看十字架就觉得可能的，看人类觉得不可能，一看基督，看他的十字架就可能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力量，我们跟从基督，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一个学基督的人，一个跟从基督的人，有基督在他里头，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有基督的真理在他里头，他跟从基督来走这条 人生的道路，他把他的眼光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人和别人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分别。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这样的交通有什么意义？让我们更认识主，更爱这位主，更跟从这位主，更见证这位主，更表现这位主，也更像这位主。这是我们的共同的追求的目标，科目的一个目标。最后我们看一个问题，我就跳跃一个来到最后的这个问题，我就很快就讲完了。请大家翻到第六章第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我们中间谁能够用自己的思虑使我们的人生延长呢？我们所以医药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但是到了时候还是要离开世界，到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不可能延长。所以呢，这是一个人生的事实，人生的事实就是人人有一天要到生命的终点，在那个时候怎么样？这里提到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生命比身体重要，那就换一句话说，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长短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人生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有的人人生很长毫无价值，有的人人生很短但是充满了价值。所以不在于我们的生命有多长，那在于我们的生命有多好啊，是重质不重量。这是这个问题给我们第一个引发，我们所求的是生命的本质。所以主耶稣说，生命不比衣裳更好吗？生命不比身体更好吗？所以主说的那个生命就是我们有价值的那个生命。第二个意思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人生有一天来到终点，我们的人生很快要过去，不管你的有多少年，岁数有多么大，有一天很快人生就要过去，那个时候你的归宿是怎么样？所以这第七章末了主耶稣说，两条路引到两个结局，两个归宿，一个是永生的归宿，一个是灭亡的归宿。那在第七章末了的那一段，一条路是大路引到灭亡，一条路是小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永远这两个字，我们今生过去以后，我们的来生是怎么样，我们的永远的归宿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上帝存在，来生也存在，所以在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这一个事实我们要面对。所以我们要想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到底怎么样，我们活在世上几十年到底是什么意义，同时我们要想我们的永远的归宿是怎么样。耶稣基督来把永生给我们，永生给我们，我们愿意用很单纯的信心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神的爱，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接受他的真理，我们接受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也接受他给我们的永生。永生，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冬令会里面一个安静的时间来思想，来从你的话语领受。主啊，我们要的就是你的爱眺望我们的心，你的话是我们里面的灯，点的明亮，使我们的脚步紧紧地跟从你，使我们的信仰发出来力量和作用，也常常为你做见证。求主 是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能够互相的帮助提醒。我们求你恩待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交通，每一次的谈话，都有你的恩典，都有你的圣灵在其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